这样子的机会，实在是很感恩啊！愿我们带领的同时学习的，我们都一同长进。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好，那么我们今天开始查哈巴谷书哈。那我想我们在查哈巴谷书或是任何的先知书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在旧约哈。我们在读经或研经查经的时候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不管是任何的任何一本书，特别是旧约哈，你必须要知道它的来历，为什么先知要这样讲，就是说它的背景啊，你必须要知道，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想。那很多的时候呢，你看到上帝呢很愤怒啊，上帝很愤怒的时候呢，那你会想说，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为什么要那么发怒呢？为什么要用某一些的方式来惩罚他的子民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查先知书的时候哈，你必须要明白它的历史背景。我在说，特别是在旧约的时候哈，当然新约你也一样哈。比如说新约你查到保罗的使徒跑到哪边去啦，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每一个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啊，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比较流行什么啊，有些时候你必须要这个样子啊，他们的风俗习惯啊，那你才能够了解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讲啊。那这一些东西呢，在写书的人呢，他可能没有想到说他写了这个书哈，变成圣经，然后呢要2000多年以后呢让一个中国人来读哈，他可能有些时候会省略一些他们当时认为的风俗习惯哈，他们可能认为说这些大家都知道嘛，我不必重复哈，我不必的再多费篇幅的去讲这些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了解这个先知书背景才能够真正的把握住才能够抓住那个重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开始查哈巴谷书，所以呢我们就先讲一下哈巴谷书，你起码要知道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它是哪一个王朝哈，它是做什么样子的先知啊，它是信息主要的是什么 ？OK， 那在他那一段的时间当中呢，发生了什么国家大事啊，或是甚至世界大事？那所以呢，每一本书呢，你要读的时候呢，我建议啊，其实我们都应该去找一个这本书的简介哈，就是它起码会告诉你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到底在讲什么啊。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呢，如果说抓起圣经来就猛 K 一阵子哈，哇，那你可能觉得说奇怪，这个神怎么好像不是我想象的哈，但是其实它都是有时代背景的哈。那神呢非常的容忍我们哈，特别容忍他的选民哈。你在许许多多的神的这些事迹上面哈，你都可以看得到。那哈巴谷呢，哈巴谷的时代呢就是在南国犹大，好，南国犹大是很后面的时候哈，那么他呢就是在约西亚王哈，有一个南国有一个很棒很好大家都非常喜爱他的一个叫约西亚王，而且这个约西亚这个名字呢是早在以赛亚的时代呢就已经预言了有一个王哈叫做约西亚王哈，他要复兴哈，他要成为一个犹大国里面一个中心的王哈，他会复兴。可是这个约西亚王呢死了以后呢，他的国势呢，他的 整个国家就往下坡哈、啊。那么就到了他的儿子约雅敬啊，约雅敬。然后呢，约雅敬的时代啊，那就是差不多哈巴谷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国际的大事情哈、啊，就是尼布甲尼撒一个巴比伦王哈、啊，他从这个加勒底的地方哈、啊，巴比伦的地方呢，就开了他的大军哈、啊，跑到耶路撒冷城哈、啊，就把很多的东西都掳去了，把约雅敬这个君王也掳去了哈、啊，所以这是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来掳掠啊，掳掠耶路撒冷哈、啊，他总共来了三次啊，所以他第一次掳掠就把约雅敬掳掠走了。OK， 那么就是立了一个他的儿子叫做约雅金啊，一金两金的金啊。那么这个约雅金呢，又过了一年之后呢，这个尼布甲尼撒又回来了，又把圣殿里面很多东西就带走了哈、啊。那带走之后呢，又把约雅金也带走了。那么传位给一个犹大王叫做西底家哈。啊，那西底家又再过11年之后呢，尼布甲尼撒又来了一次，第三次就终于全部把它毁灭掉了。所以哈巴谷书就是在第一次尼布甲尼撒还没有来之前呢、第一次之前呢，他在做先知啊，他在做先知这段期间呢，他有看到一些的事情哈。那么这个先知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哈，那我想他对上帝呢敢在他的面前质问他哈，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先知的一个特性哈。那么哈巴谷当然有很多很棒的经文哈，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常常在使用的哈啊，比如说义人因信得生哈。这个字，或者说这个是第二章第四节哈，成为我们新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来源哈，信心的来源。那么当然最后面还有第二章最后一节哈，这个耶和华在殿中哈，你们应当肃静，全地要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哈，肃静静默，这个也是在教会当中呢。也是常常用的。那最后当然第三章最后面我们常常在唱歌嘛，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所以这个哈巴谷书很短，只有三章。所以我在想说，我在去中国之前呢，就三章应该三次可以讲得完哈，那也希望呢，透过这次的先知书里面，能够告诉我们当时的情景，先知他忧虑的事情，先知他为什么要发话啊？为什么他要质问上帝？然后呢，他从一个质问上帝变成一个赞美上帝的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巴谷书呢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哈，就是前面两章他在跟上帝对问哈，质问上帝啊，但是第三章就开始唱歌赞美上帝哈，所以我想我们就先了解到哈，所以哈巴谷是在南国犹大做先知的啊，那么他大概跟谁同时呢？他大概跟那个但以理。耶利米、西番雅，大概就是前后差几十年而已哈。那特别是西番雅，大概是在西番雅后面20年哈。那这些王国末期的先知们啊，他们对当时犹太人、犹太民族遭遇到这一些外国国家的这些侵略。外国国家的这些的抢夺，他们又发出很大的一个声音哈，希望神能够来拯救他，可是神没有拯救， 这是最大的问题哈。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可以开始了，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哈。那我想请佳佳麻烦你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谢谢。
第一到第四吗？
对。
OK，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好，谢谢。所以我们再看啊，第一章第一节哈，先知，他第一个字就是先知，这是他的职分哈。哈巴谷呢，他的希伯来文啊是这样念的，叫做 Habakkuk 啊 ，Habakkuk。那他的意思呢非常有意思啊。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拥抱的意思啊，英文翻译成 embrace 啊， embrace 就是一个很亲密的拥抱啊，或者你可以引申的意思呢就是抱住的意思啊。那所以我们讲说先知 Habakkuk 啊，就是一个拥抱的先知啊，就是一直抓着上帝的先知哈。那这个哈巴谷就得到了默示啊。什么叫默示呢啊，这个字我们真的要讲一下哈。这个默示不是其他的，这个默示叫做异象。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哈，就是说我们光从第一章第一节哈，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啊给这个哈巴谷跟他交通是透过异象的，这个很奇特啊，他不是透过说话的，他是透过异象来说话的。所以他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他特别讲清楚，他说他得到的是 vision， 他是得到了默示，他不是得到了那个 word。 那我真的不知道他如何去解释这一些的他所看见的异象，但是很妙的就是说他在得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个整个的过程哈，他跟上帝之间的对话哈，把它完整的表达出来哈。当然其中呢有哈巴谷他所讲的话，他的祷告哦，他的问题，但是呢神的回答他是用异象来回答，这是哈巴谷他讲的，他不是用说话的，不是像摩西这样跟你面对面讲话的，他是 vision 啊。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哈巴谷的先知呢是一个异象型的先知，不是意念型的，他是异象型的先知，就是说上帝给他的看到的都是异象。好，所以就冲着这一点呢，我蛮喜欢读哈巴谷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也是领受异象型的哈，所以神有些时候讲话呢，他给我看到的是异象，他不是让我听到什么话啊。当然神跟我们讲话有很多种啊，有透过圣经的话，有透过牧师的话啊，有参加特会，有可能讲员的讲了一句话呢，那这句话呢就是点醒了你，点化了你，然后怎么样让你有学习到从神来的话语啊，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有服事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哇，就一句话就抓了那一句话，然后你就被神的话吸引住了。好，但是呢也有做梦的，对不对？也有做异象的啊。那哈巴谷是看到了 vision， 看到异象，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哈，要明白的，因为先知有各式各样的啊，这不一样的。但是哈巴谷就是 vision 啊 ，vision 这是 Habakkuk 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他们认为这个不是希伯来字，不知道是哪边来的哈。 那么哈马谷他是一个先知，那么后来呢，你看第三章的时候他有做一条歌，那整个第三章其实就是一个歌词，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就是 一首歌。所以呢很可能哈巴谷他呢也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歌唱的，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敬拜团的，他可能就是一个说预言的敬拜的。因为在大卫所罗门时代的时候，他们设立那个歌唱者，其实如果你去看那个在历代之下里面有记载，他那个歌唱的就是在说预言的。所以很可能呢哈巴谷就是这么一个背景之下，那神呢就设立他做先知，那么他会唱歌，所以他很多的歌可能就是在唱诗歌当中呢就讲出来。 OK， 所以那我相信呢我们这个所谓意象型的启示呢，很可能呢就是哈巴谷呢他呢领受意象的时候，然后他用诗歌把它唱出来，在唱诗歌的过程当中呢就启示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好，我想这可能是他的一个领受意象的方式呢，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当中呢像 Jenny 啊，像 Irene 啊会弹钢琴，佳佳你会吹笛子，很可能就是说你在敬拜的时候呢神给你看到意象，你看到意象当中呢，那你就自己弹啊，自己唱，在弹在唱的过程当中，这个意象给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意象的意识，把意象带来，你受到感动，你就把它宣告出来，你就把它讲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意象型的先知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种操作的一种方式。就我看到意象了，我把它宣告出来，但是呢我用 music， 我用音乐把它表达出来。哦，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我相信呢现在呢神呢在1980年代开始恢复了这些之后恢复了所谓的敬拜赞美之后，我想这一方面呢很可能在古时代像那个大卫王朝那时代的那个歌唱的，其实要恢复这个先知启示的这个职位就是在意象啊歌唱当中就把神的心意给唱出来那我相信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像这样子的所以我很鼓励我们自己敬拜看到意象啊把它唱出来，或是用音乐把它表达出来。那我相信当哈巴谷说他说什么那些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可能他整个什么圈内没有羊啊，棚内没有牛，这一些可能都是他看到的意象。他这些意象他把它讲出来了以后，他看见他自己在那里欢喜跳一样，所以他也知道就是说神会毁灭整个的犹大国，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因耶和华欢喜，虽然整个国家要灭了，可是我要欢喜快乐。那这个就是哈巴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认为啦我因为我知道不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一段话里面没有一个解经家这样解的啦就是我们是对圣灵开放，我们在追求圣灵的人才会这样看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哈巴谷先知好，那么我们看从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哈巴谷直问上帝的一些的话语，这些的话是哈巴谷的问题，而且是很直接的，好像就是当面问之一样好像呢如果说你们看到教会什么不公不义的事情你就会跑来质问牧师牧师啊你怎么看到这样子的事情你不赶快处理呢我 举个例子，我假设啦，假设你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欺负另外一个姐妹好了，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啊，然后呢你可能看了呢就气愤愤的就跑来找牧师了，牧师啊，难道你眼睛瞎了吗？你没有看见吗？你不是教会的牧师吗？这种事情你居然让他发生，你不赶快去处理啊？啊，就是这样子很气愤愤的就跑来质问，因为他认为牧师是公义的，啊，牧师是公平，牧师应该是像一个家庭里面的大家长一样，对不对？哦，大家长啊，所以所有的事情啊，大小的事情啊，牧师都应该管很好啊，一样啊，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概念也是这样子啊。那哈巴谷书他在第一章二到四节里面讲的事情，讲的对象是谁呢？他说你看到，你让我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个罪孽呢？你看到奸恶的不理啊，哦，要毁灭强暴在我面前起了争端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请问啊，先知是在指什么事情？他看见的是什么事情？我来考考你们啊，佳佳，你觉得呢？你觉得哈巴谷是在指什么样子的事情？
就是后来那个王不是过来攻打他们吗？
嗯。
然后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
啊。
嗯哼。
OK， 其实不是的。你看哈，哦，他第四节他讲哈，哦，他说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他是在讲犹大国里面的，他是在讲当时代的人，虽然有这些国际形势，虽然有加勒底人要攻打过来，可是第一章二到四节他在讲原来在犹大国境内，哦，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强暴在整个的社会当中， OK， 有罪孽，有奸恶，你怎么不理啊？这个是你的选民啊，毁灭强暴在我面前，就是他们之间呢，其实人心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情况当中， OK， 所以第四节他讲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其实他在指什么？一个属神的社会，属神子民的社会已经没有公理了，已经怎么样？恶人去围困义人，就是恶人要去吞吃义人，所以在这种不公不义的社会当中，在这种国家的情况当中，我们这位可爱的拥抱的先知哈，他就直问上帝说：“上帝啊，你怎么对你的子民啊，你也不管一管哈？你为什么让我看见了我的同胞欺负我的同胞？啊，我们同胞自己彼此的怎么样？彼此没有相爱啊。”彼此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这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已经没有了，已经背离了神的道，已经对神的话失去了忠心啊。他的心思意念就变成强暴啊，争论啊，争端啊，相斗啊，毁灭强暴啊，这些事情。那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选民，上帝啊，你怎么不管一管啊？上帝，你为什么不管一管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啊呼求哈。那我们今天呢，如果了解这个背景，了解这个哈巴谷在指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同样的看见啊？我们先不要去讲那个 ISIS 啊， 我们先讲讲看，我们处在的美国，我们处在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个美国，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会不会也会直问上帝说：“嘿，上帝啊，这个不是以基督为立国的吗？我们钱币上面还写的 ‘In God We Trust’ 啊，就是我们呢，我们相信神的这个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为什么？”为什么你允许这么多败坏的事情？为什么你允许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为什么人民彼此相斗，彼此相告？为什么我在我面前我要看到这么多的强暴的事情啊？你怎么不来拯救我们啊？那些受欺压的艺人，那些好人，被那些坏人围攻，主啊，你为什么不理会啊？请问你会不会有同样的祷告？你有没有发出同样的声音呢？神看到强暴的事情而没有任何的作为呢？
会啊，
会不
会？他会有这样的感触，是因为之前约西亚王做的太好了嘛？
对，
就是说，因为其实若一直都很坏的，可能其实一直都在分球，那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是吗？
是的。所以我相信哈巴谷可能看到约西亚王朝，然后呢到约雅敬王朝的时候，怎么变那么多哈、哦、那个时候的人呢都很遵守律法的呀、yeah, 如果你去看那个列王记下哈、哦、你去看他的那些的记录哈、哦、约雅那个约西亚王是一个很好的王诶，约西亚王是一个很好的王。然后约西亚王死的时候啊，他的国民啊为他哀哭啊，为他哀哭啊，这么好的王啊怎么会死掉啊？那耶利米还为他做哀歌，那耶利米哀歌是为他写的。所以呢，真的就是啊，很悲惨的那个时代啊，一个好的王，然后后面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所以哈巴谷他面质我们的上帝，哈、哦、嘿，那你都没有看到啊？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不处理啊？啊，那我相信我们都会嘛，哈、哦，也看到这些强暴的事情，然后说，哎，上帝，你好像都不闻不问哈、哦，好像上帝你都不管，那这就是当时哈巴谷他的一个伤心的地方哈。他说：“耶和华，第二节，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啊，我们看到加州要过这个同性恋。这个法案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在呼求上帝哦，上帝你就不管啊、哦。我们看到一些很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说上帝你会不管一管啊、哦。你不应允我们的呼求要到什么时候呢 ?OK, 所以这个就是哈巴谷先知他第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太大了，他没有办法通过，他没有办法了解，好像这些律法松弛啦，公理不显明啦，好，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在我们和合本翻译当中哈，我想特别哈，就是在第四节哈，那个律法放松的意思就是律法和那个新译本把它翻译成僵化哈。律法僵化了，就是只有形式而没有实质，公理不显明，然后恶人的前面呢有两个字因为，这个和合本没有翻出来，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地方好像不通嘛，为什么律法僵化公理不显明，是因为恶人围困义人，所以这前面有两个字因为，他没有把它没有把它翻出来哈。OK, 第二节哈，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这个强暴是，可能加两个字，我因遭到强暴哀求，啊，或者我看到强暴的事情哀求你，那你还不拯救吗？啊，他看到强暴的事情啊，那呼求神，神没有答应，啊，神没有应允，啊，那这是啊，这个是哈巴谷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哈，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这是上帝的回答。那这个上帝的回答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你看到上帝的回答，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了。我看到上帝的回答的时候，我就想哭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上帝的回答太令人意外，太令人意外啊！所以啊，我们来读一下好了，好吧？那吉尼，我们麻烦你读一下哈，从第五节念到第十一节。
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豹豺狼更猛。马兵勇耀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逐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
好，谢谢。所以你看哦，上帝的回答哈，他第一句话就跟哈巴谷讲，第五节很有意思哦，他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所以上帝第一个回答，他把先知哈巴谷他的质问也好，他的询问也好，他的不满啊，他的要求，他丢给上帝，他问上帝为什么？你为什么让这个以色列国败坏？不是犹大国败坏、败坏、败坏下来呀？上帝说 ：“Look around， 你们要向列国观看。”他意思就是说，哈巴谷先知，我要你现在不要看你国内的事情，你向列国观看。你的眼目呢，就看着就是你自己国内的事情哈，你没有看到，你要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吗？你看看列国在干什么？你先不要看你，我知道，意思就是说上帝知道，因为上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犹大国里面，他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上帝岂会不知道吗？但是他说，你要看列国发生什么事情哦 ，OK， 所以你看列国发生什么事情，就知道我在干什么，了解这个意思啦，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可能只是在自己国家里面的问题的时候呢，上帝说，等一等，你看太近了，你。抬起头来向四围的列国看一看，你看看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什么，上帝在做一件事情，他拣选了一个国家叫做加勒底，其实就是巴比伦啊。他行了一件事情，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总是不信，你要大大惊奇哈。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啊，发生在以赛亚书的时代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哈，39章啊，第6节，看一下啊。那这件事情呢，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对不对？西西家王啊，那他有一次，他要死了啊。本来那个以赛亚奉命啊，去跟西西家讲啊，他说：“哎，你快死了哈！”从38章开始的时候，38章前面的就是西西家在那边，病得要死，然后以赛亚呢奉差遣去告诉西西家说，西西家说：“哎，你快死掉了哈！”然后西西家就痛哭啊，求神呢医治他哈。结果那个神应允他了，所以让他多活了15年啊。那么他多活了15年之后呢，神给他一个神迹啊，那个日晷啊倒退10度有没有？哇，让他就是说有把握哦，原来神真的医治他，让他多活了15年。那么他生病生好了之后呢，39章呢，那有一个王啊，叫做巴比伦王哈、啊，就送书信跟那个礼物给他了哈、啊。那么西西家王哦、啊，一看到说哇，远方来的巴比伦哈、啊、哈、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是一个小国小王，不成气候的。但是这个巴比伦王来的时候呢，这个西西家王啊，一大为高兴哈、啊，这个自己家里面的财宝哈、啊，这个王宫里面的财宝通通给他看哈、啊，看完了以后就跟他讲说，哎，你看要不要到我的圣殿去看一看呢、啊？哇，圣殿这个看一看是所有圣殿的东西通通给他看，然后呢，这个先知以赛亚就来问他说，哎，这些人是谁哈、啊？这个西西家王就说，哎，这些是从巴比伦的、啊、巴比伦来的，我什么东西都给他看了。可是呢，你再看39章第6节啊，一直到啊第6节 ，OK， 他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面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OK， 所以在当时哈，西西家王，神给他恩典，多活了10几年哈。那个时候本来病得要死，可是呢，他祷告，上帝应允了，多给他15年的时间当中呢，他居然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人家看哈。那为什么神这么样子的生气？有会想说西西家是不是太那个了，太 naive 了，太好了，太就给人家看看自己的财宝，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不是啊。不仅是这个样子的，他连圣殿里面的东西都给大家看哈。我们在39章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其实呢，我相信是他把这些外邦人带到圣殿里面去，给他们看那个圣殿里面的东西。那个是非常犯忌的，非常犯忌的。那我们看一下，王下20章哈。这个是在不同的书信不是不同的记载当中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西西家王
到底他
做了什么样子的亏损的事情哈。OK， 来。OK， 家里面哈、啊，所有的事情哈、啊，都要被都要给人家看哈、啊。 这件事情并没有写在这边，我相信是在历代之下。所以所有的事情在历代之下跟那个列王记下都有不同的记载，但是这些记载当中就是让我们就知道了他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哈。OK， 好的。就西西家王他在历代志下32章 ，OK。32章的31节啊，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哈，32章的31节，OK， 他说唯有一件事情哈，就是巴比伦王哈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要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啊，这个就是我要大家注意的哈，就是在西西家他得到上帝很大的恩宠哦，让他多活几年哈，15年哈，他真的以为他得宠了哈，他得到神的恩宠，那么他在得到神的恩宠当中呢，他就骄傲起来了，他就忘记了。忘记了这个外邦人来看他的东西，他居然把所有东西都给人家看。那么这个地方到底什么事情得罪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人带到圣殿去，就把圣殿里面他所有的东西都给人家看，没有一件不看的，甚至很可能连后面那个约柜都让人家去看了。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忌讳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在这边讲的就是神离开他试验他，要知道他心内如何，就结果神看见他怎么样，就是太骄傲了，所以呢以赛亚就跟他预言，就讲说你的所有的东西通通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的国要灭掉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已经预言了。那虽然当中呢有经过约西亚王朝的这个复兴啊，可是呢这件事情呢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因为西西家王他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哈，那这个马拿西呢是最坏的王，他就西西家王他多活15年当中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12岁登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西西家王说：“哦，多活这15年，真的是埋下了这个败坏整个犹大王国的一个不好的这个种子哈。后来那个马拿西王啊是最坏最坏的哈。那这个坏到一个地步呢，连神在毁灭犹大王国的时候都还纪念，都是因为马拿西啊，都是因为马拿西的缘故哈。所以虽然神已经预言了哈，可是当时的人并不相信，所以意思就是说哈，我们回到哈巴谷哈，我们的第五节哈，因为在你们的时候呢，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哈。就是说，巴比伦人有一天他要掳走所有犹大国的东西，包括人，包括所有的这些金银财宝，这些好东西哈，他都要掳走的哈。那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那当然神说话了，神说话了，那么可不可以改变呢？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就像其实在这个地方，神透过对西西家王他的事情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本来先知以赛亚跑去跟西西家王说：“你要死了，准备后事吧。”就西西家王怎么样，痛哭流涕在神面前，结果神就医治他了。那么在当时的西西家王很 笨的、很愚昧的，把所有的东西、好东西都给人家看，以至于那两个侍者回去的时候呢，就报告巴比伦王说：“哇，犹大国真的是牛奶与蜜的地方啊，这个金银财宝很多啦，器具很优美啦。”那这一些东西报给巴比伦王的时候，巴比伦王说：“哇，将来有一天我要去夺取它。”那这个就是一个王哦，一个西西家王了，太高傲，太自大了，他以为有神的恩宠，以至于呢这些强暴的事情不会临到他。但是没想到，就像那个圣经我们刚刚念的《历代志下》里面所讲，就是说神要试验他，看看他的心内如何。没想到他领受了上帝的恩宠，没想到他自以为神是站在他那一边的，于是他骄傲，他高傲，他就很 show off 啊，我们讲 show off 就是很展现自己哈。结果没想到神就已经预言说，你有一天这个巴比伦人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带走，全部都掳走。可是那个时候如果西西家王也一样，也是痛哭，也是流涕，主啊，收回你的诚命，主啊，你应允我，主你把我这个人的愚昧不要放在我的后代的子孙当中。如果那个时候西西家王能够像他自己生病的时候这样痛哭流涕哈，神也会改变的。可是西西家王没有。所以你看到这些历史上的记载，西西家王他只是说：“哦，愿这件事情在我自己做王的时候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哦，感谢主。他就不管后面的人啊，他后代的人又很吃亏啊。然后马拿西又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所以神定义要毁灭犹大国是因为马拿西的关系啊。这个是在哪里啊？在列王记下里面，他讲说他为什么要毁灭犹大。OK， 你看一下哈。在列王记下24章哈，列王记下24章 ，OK， 好，第三节 ，OK， 我读一下哈，列王记下24章第三节，他说：“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诚然是耶和华所命，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为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耶和华怎么样，绝不肯赦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埋下了这个上帝为何看恶人在犹大城里面横行啊？上帝不理会吗？一个本来是神指明的地方，充满了不公不义、强暴的事情，一人好人就倒霉啊，坏人就 take advantage 啊，就占他们便宜。但是上帝的回答说 ：“Look around。”看看其他的列国，我已经兴起了一个民族叫做巴比伦人，我先前已经跟你们预言了，你们离开我作恶，你们必定会被毁灭。他开始是从西西家王没有好好的没有好好的守住自己，随便带人家参观他所有的东西，那这个就证明他的骄傲。那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新约的人来看的时候，就是说，哦，原来我们有神的恩宠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警醒哈，不是说上帝给我这么大的恩宠，我就心高气傲了哈。我们更加要警醒啊，神给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更加的小心谨慎。原来神现在看到。在哈巴谷他看到了这一些的事情上的时候，他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上帝说，你 look around， 你看看列国，你要大大惊奇，原来神兴起一个加勒底的国家，他要来灭你这个国家。 原来神已经定义了。他说啊，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你在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好像上帝他在拣选一个很残暴的民族哈，他要来毁灭这个自己的选民啊，他要使用列国要来惩罚他自己的选民。这就是上帝对这个哈巴谷的回答。但是我相信当他们上来攻打的时候，神多么希望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自己的选民啊，你要好好的认罪悔改。其实神在这个地方他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巴比伦来了，你要是跟他们打仗的时候你一定输的。他怎么样？他是什么？他是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我威无可畏，是很恐怖的，判断势力都任意发出，就是他喜欢什么就什么。在历史上他们是很坏的，历史上我们说亚述人很坏，很残忍，那巴比伦呢也是一样。亚述人就是把所有的人呢这占据的地方呢用混居的，就是杂种杂居，就像他们对那个北国以色列一样，就把北国以色列的人呢搬到亚述去，然后呢他们就派另外一批人，所有的外邦人就是在那边杂居混居，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人口政策，就让他们能够混居，所以他能够巩固他那个亚述帝国。可是巴比伦不是，巴比伦有些地方到一个地方去，他是全部把他杀掉，所有凡是活的东西通通杀掉，通通毁灭，它是这种毁灭性的。但是它占领犹大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哦就没有让他把那个犹大国人全部杀掉，也没有像亚述人就是派了很多外邦人，所以他们生出来就变杂种，也没有像他们这个样，他只是把他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啊，那也是一个神很大的一个恩典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好像在赞美这一些他所拣选的。你看他们好厉害呀！哦，他的马比豹更快呀，晚上的豺狼更猛啊，马兵踊跃争先，从远方而来，他们如飞跑如鹰抓食啊，抓食就是随便吃啊，看到什么就抓，看到什么就抓，看到什么就吃。他们行强暴而来，往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多，如好像很多的杀，所以很多人都被他抓起来了，当俘虏了。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逐垒攻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所以他们是有罪的。所以神的回答就是，他在使用这一些外面的人，他们这一些的人，加勒底人，有一天会打到犹大国，有一天他们会来。那你会问上帝啊，你有回答问题吗？其实这个问题呢，没有说出来，这个回答没有说出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说，其实神借着国外的侵略，所谓的大军压境，所谓的侵略者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神的选民好好的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人总是在情形很迫切的时候，就是很紧迫，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上帝使用的方式。上帝说，你不乖，你的律法不彰，公义不彰显。律法好像僵化，就形同条文的意思，我就兴起一个国家来惩罚你。所以神的他的 他的方式就是这样，你不行你不乖没关系，我就兴起一个国家来惩治你，然后呢我再从这个愚民当中呢我再兴起来，就像他对于北国以色列一样，他就兴起亚述人把整个以色列灭掉了，然后现在呢兴起巴比伦要把犹大而灭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每每都会发出他的怜悯，也只有在我们人在尽头的时候才会回到神的面前，其实这就是神隐藏的一个答案，上帝不是不管，上帝在用一个方式叫人回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只是当大军压境的时候犹大人没有悔改。事实上你如果知道尼布甲尼撒三次来犹大的时候，三次当中犹大国都没有认罪悔改，都没有听先知的话，特别是先知耶利米在西底家王 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很糟糕啊，耶利米跟那个西底家说，哎呀你开城门投降吧，耶和华定义要毁灭你就投降就好了，你的性命可以保住啊，可是西底家不愿意听这种话。哎，有三次的机会我们可以好好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没有，都没有，所以犹大国就灭亡了，所以这是上帝的方式。那如果我们把上帝的方式在看到我们今日的情势的时候，当911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教会界里面呢，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很多不来聚会的民众突然通通都回到了教会里面，教会在911发生之后的一两年之内增长很多，因为他们吓到了，他们愿意来寻求上帝。可是曾几何时就渐渐的人又少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说，哇，恐怖分子可以来打到美国哎！当你有这种生死交关的时候，你才会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使用的方式。如果你现在在看到这些 ISIS， 你看到这些极端的回教分子，他们在杀基督徒的时候，上帝在告诉我们世界上每一个基督徒是该悔改的时刻，我们的耶稣快要来了。所以神不是不管，神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不管你喜不喜欢呢，我是不太喜欢的，可是这是上帝他的作为，上帝就是历世历代以来他就是这样子，当一个属神的社会属神的国家，你可以从四世纪开始看起，当以色列去拜神的时候拜偶像的时候，诶他就兴起非利士人来打他，打了以后哦，以色列人哀求哦，神就兴起了士师哦，就把非利士人给打退了以后哦，国中太平了哦，国中又复兴一阵子以后呢，诶他们就渐渐的又失去了对神这个忠心，失去了纯一的心之后呢，诶又开始犯罪了之后呢，诶又神又兴起了另外一股的势力，又把他们打败又奴役他们哦，他们又说哦，上帝啊，糟糕啦，你的子民啊，你不要放弃啊，我们愿意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啊，哦，神在兴起另外一个势力来拯救他们。你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 repeated 一直在重复的同样的事情，就是上帝兴起外邦人外国人来对犹大人的这样子的败坏的时候，神是 OK， 你又开始不对了哈，那我就叫另外一批人来打你屁股哈，然后就是上帝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唤醒他自己的子民。所以但是啊，不要忘记了哈，这些神兴起的坏人哦，神最后还是会惩罚他们的，神不会放过他们的， 他们犯了罪，就像我们刚刚念的最后一节最后几个字，他们是有罪的，不要忘记神兴起他们，只是他们是上帝手中的棋子，为的是要 correct 改正修正他的子民。好，所以我们今天查到这个地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很不喜欢上帝的做法？
对啊，这样其实读旧约还是有点恐怖。
Yeah.
就是觉得其实神为什么不直接对那些王做事就好了？这整个影响到是一个国家，就像现在的美国的一些执政掌权的啊，我们下面的人又不是这样想，然后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结果。
对。
然后旧约你就常常看到，就是神用一个更恶的去，他也不是一个行。就是他用那个巴比伦这样子的那个点，这样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虽然是那个哈巴谷这边跟神那边 complain 他们国家，结果神最后又用一个更那样子的来去处理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人民更苦的感觉。
是。
嗯。
我对这样的事情我的理解啦，就是。神呢，他是有次序的，神呢，他把这个国家交给这个王管理。那如果这个王呢偏移了，偏差了，那么这个国家是属于这个王的，所以他惩罚这个国家的时候，他等于也是在惩罚这个王。但是我们当然是在下面的人嘛，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倒霉哈。怎么上面做错一个决定，我们就跟着遭一样啊？可是这是神的一个次序，一样的啊。神教会里面牧师 ，OK， 这一圈羊啊，这个教会里面的羊是牧师管。但是牧师要是犯错，牧师要是做错了什么决定的话，那么整个教会就跟着倒霉。那他的次序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他的次序都是这样，国家也是一样，地区啊也是一样，就是。凡是有权柄的都是神设立的，你记得这句话，罗马书十三章里面，凡是有这个权柄都是上帝设立的，那意思就是说你就服从在这个地方。虽然奥巴马总统是票选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负责整个的美国嘛，所以奥巴马总统如果说他做错了什么样政策决定的话，那栽赃的倒霉的是美国。所以你看到美国也最近在遭受很大的灾殃，那个暴风雪，哇，真的是很精彩。那你说这个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可是我只能说神呢就把这一切的国家的人民呢就交给了这个人管理。所以这个人呢，
就是约西亚王之前是一个那么好的王，那他治理的时候应该那个恩典会下来，怎么会恩典马上就翻转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也不太能理解的，因为一个这么好的王，那他我知道那个其实最后继承那个约西亚竟不是他合法的，是后来他们推翻的。
对。
可是，对啊，就是后面的势力把他整个翻转，其实我觉得应该他应该是带下来是祝福，可是却有一个。另外一个势力把它这样翻过来，
对，那就是人的罪嘛。呀，当人的罪出现的时候，就推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以后的罪会推翻前面神的恩典。那就像西西家王一样，好一件很小的事情，整个的国家就因为他开始种下了这个祸因。那一直到他的儿子马拉西，耶和华神绝不肯赦免。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很公义的。那我们很庆幸我们现在是新约，我们只要和什么时候认罪悔改，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神就赦免我们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其他的国家形势，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在攻打以色列，以色列境内有没有什么不公义的事情？其实有诶。你知道现在特拉维夫现在有名的是什么？有名的是他现在是同性恋的大本营诶。 Tel Aviv， 它里面呢一样也是罪恶。所以为什么当然阿拉伯人要攻打以色列人是有道理的，可是在这种危机当中还是有一群人啊知道他是要常常悔改的，只有在战争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一方面来讲说神必保护以色列，可是当如果说有一天神说就让他遭受一下炮火的这个蹂躏一下，那也是可能的。只是神已经答应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的国土，以色列的这个地不会再被别的国家占领，这是上帝的 promise。 也就是说现今我们所看见的以色列，以色列永远不会被拔出来的。这是哪一个预言你知道吗？这是阿摩斯。阿摩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叫阿摩斯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看看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哈。感谢主，赞美
赞美主，
哈利路
亚，哈利路亚。
好，巴拿斯书第九章的十五节，他说我要将他们在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图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神说的。这意思就是说，你从十四节十五节看到，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的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女神所说的。好，所以现在的以色列，我相信呢，我们现在在末世的时代，这个是上帝答应的。好，所以以色列国不会被再拔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查到十一节哈。我们下一次呢，我们继续从十二节开始呢。那我相信我们在两次就可以把它讲完了哈。好，我们请这个请小凤哈。Rosemary， 你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主耶稣。希望当我们在查考那个话语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旧约新约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处在这个恩典这个时代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有神，主啊，你时刻来提醒我们。主啊，也是给你的恩典，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犯错的时候、得罪你的时候，直到我们就要认罪悔改的时候，相信主啊，你是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罪的神。但是，直到我们真的很看到这个旧约里面，主啊，是所赐下的这个律法，所看到的他的子民，主啊，一切都是爱的缘故，不想他们真的是离开神，一次一次给他们机会。主啊，是的，主也赐他们恩典，但是都忘记了。主啊，在现今这个时代，我们当读末世的时候，在读你话的时候，主啊，是的，主也让我们真的知道神，一切都是你的爱，你爱的鞭打、指导，你爱的杖的管教，都是让你的子民能够回转向你。
阿门。
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早晨，借着这段时间，我相信我们还继续要查考。主啊，是的，主。我不是带着一个害怕，带着一个胆怯，带着一个或者一个质疑，但是我们相信神你是爱，主啊，你爱就是不一样。主啊，你当你要责备我们的时候，管教我们的时候，主啊，你也带着不忍心。主啊，你打或者是你怎么样的，主啊，是的，主耶稣惩罚都是有你的美意，是让我们成为义，主啊，是成为你的样式。主，我们相信主，恶人当道的必要受到惩罚。
Amen。
是的，主，义人你不会离弃的，就是你应许。主啊，是的，主，这是你的应许。主啊，这是你所拣选、你所承诺、你的话语的。 主啊，谢谢主耶稣，当我们在读的时候，让我们灵人能打开我们心灵的窗户，能够知道神借着早晨这个时间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Amen.
这个让我们也省察我们在某些程度上面一些属灵生命上面，或者我们的行为言行是举止上面得罪神的，让我们时刻提醒也警醒，主啊，知道主你在向我们说话，我们就快快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是的，主耶稣，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相信主啊，你的能力也是不比我们这些软弱的之辈。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相信在你里面你有公义，你有平安。是的，公义和平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都在你的面前。主啊，相信主，我们继续在查考的时候，你正更多的来是你来光照我们，哦，也来宝血来洁净我们，也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对齐对整你。知道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愿意去遵循去持守，主要是的活在你的恩典之中，也行出你的，主要是的主耶稣你要我们行出的，主要圣洁的样式，也以致我们可以明天过着得胜的生活。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这个小组在查考这段时间查考你所要我们查考的先知书里面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真的不再是只是在现在这段时间只是在学的当中中，哦，主要让我们自己也能主要在回味在消化当中，也省察我们每天的生活，主要是的主旨，让我们时刻对着你，主要好叫你的主要是的主心意，主要是的得到在我们身上得到极大的满足。主，谢谢你那样的荣耀，让这样的荣耀的生命，这样的得胜的生命，这样的圣洁的生命，这样的主要是的主耶稣恩典的主要是的手时刻的护庇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个人主要是的主耶稣在主耶稣生命上面的主要是的主耶稣成长，哦，主要也祝福我们的主要是的做的所行的所说的主要是的都在主要你的光中时刻保守我们这个小组，能够我们学到的也能学之有成，也能活出来，让你的荣耀，让你的主要是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更加得到彰显。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宝贵的名，阿门，
阿门。哇，谢谢大家。OK， 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OK， 好，再见。
医师，
哎，怎么样？
我可以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啊？
是，
就是刚刚你说那哈巴谷，它到底是在约西亚时代，还是这本书是约西亚时代，还是约雅敬时代？
约雅敬，约雅敬。
是在约雅敬
对对对
时候写的。
对对对。
可是约雅敬他已经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了，为什么？
对，他就是因为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他的国中就充满了强暴。所以他是在他祖前啦，哈，都600多年，就在609年到598年，这一段期间是约雅敬的时代，所以他看到很多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哈巴谷就预言哈，这个他们会攻来这样的，
是
巴比伦会来。OK，
好，谢谢，
好，嗯，拜拜。